姐妹大家早，那我们来一起来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来看神的话语。那好，那我们知道在南美洲有个国家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盛产什么呢？哥伦比亚是一个盛产毒品古柯碱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太过恶名昭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从他们的国家把毒品运出来，所以说他们就利用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秘鲁。毒贩用秘鲁成为他们输出毒品的那个主要的转运站。那怎么知道呢？因为最近看一些国家地理杂志有系列的报道，他们讲说秘鲁机场的那个反毒品那个警察队，他们怎么样跟毒贩来斗智斗力，来阻止毒品留在秘鲁或是说输出到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去。因为他们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毒贩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方式把毒品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来把它运出去，还有一些是把它藏在身体里面，想要把它带到那个其他国家去的。那么我们的教会呢，先进的教会面临世俗化，许多的世俗的思想，许多的所谓的社会福音、新纯正信仰、普世救恩论，还有现在所谓的零零派，不是零零七啊，是零零派，零上加零，甚至许多的异端邪说已经进入到慢慢渗透到教会的核心当中。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防备，怎么样来抵挡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怎么样分辨异端，我们怎么样不让毒品留到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尤其是我们上个月我离开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教会雪流泉教会、华安教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成立了，你们有你们的章程，你们有你们的规章，执事会也慢慢的成立，我们也知道说选了执事会委员、执事会的主席。那借着神的恩典，水流泉华安教会慢慢慢慢已经有初步的规模了。今天希望借着神的话语，尤其是提摩太前后书，本来我要想讲是使徒行传初期教会怎么成立的，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我们只是用提摩太的前后书来给大家一些鼓励，给大家一些劝勉，给大家一些提醒。今天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一到第十一节来看看我们如何建立持守纯正的信仰的三个元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借着我们不配的人，主，你把我们的教会慢慢的建立起来，主，求你再一次用你纯正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主，我们有内心不讨神喜悦的罪，主，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主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鼓励。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看到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被保罗 发掘出来。在他传道结束之后，提摩太继续的跟着保罗，保罗把他收在他的身边，好像儿子一样看待他，来教导他，来栽培他。提摩太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忠心的传教士，跟神的仆人，而且他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 也是保罗最信任的同工之一。保罗称提摩太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保罗在他第四次传教之后，他指示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留在以弗所教会。同时他去了马其顿，他要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继续来牧会。保罗本来想要亲自去以弗所探望提摩太的，但是他后来知道说他已经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去以弗所的时候，他写了第一封信，就是给年轻的提摩太，来教导他如何提防，如何面对假教士的控告，并且反驳他们的错误。而且他教导提摩太，你如何去不断的增长以弗所教会的当中的时候，来任命合格的领袖来继续牧养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说接着几天的几次的经文，我们会看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跟以弗所书，来看一看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怎么样运用到我们水流城华人教会的当中。第一点，我们知道说我们教会的建立必须要坚持着我们信仰的纯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第一个知道的是必须要我们有纯正的教导。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因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保罗说，我要往马其顿去的，曾劝你仍然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心上所立的章程。保罗提醒提摩太，纯正的教导不光只是把重点放在教导上，纯正的教导先从态度上产生，动机放在教导以先。你教导之前必须要有真诚的态度，有真挚的祝福，还真正的关爱，而不是用一些鄙视或是讽刺的态度。保罗对待提摩太，把他看成真的是自己生的儿子一样，他这是说我真的是把提摩太看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但是他交给提摩太的任务虽然是艰难的，但是他告诉他是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指引的。他在这里说曾劝你，他就像说我在你身边跟你说话一样。虽然后来保罗不在提摩太的身边，但是却让提摩太感受到保罗常与他同在，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虽然说基督耶稣不在我们的身边，他却是仍然常常在我们身边，就像主耶稣基督给我的安慰一样。可能再过不久时间，我没有办法再在水流城华人教会跟你们证道，但是我的心情就像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一样，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我常常与你们同在，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你们，来帮助你们。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的任务非常的困难，你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但是我把我的劝勉，我的教导，我的指引告诉你，你照着这样去做。在保罗还没有离开以弗所之前，他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他这样说过这段一句话，说：“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死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末末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个是保罗在《使徒行传》跟以弗所长老告别的时候，他特别特别提醒他们。保罗在上耶路撒冷之前，他叮咛他们说假教师的危险。正如保罗所看见所说的，他离开以弗所教会不久之后，假教师就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警醒，假教师、假先知一定会在教会出现。我们要警醒的是警醒知道谁是假教师、假先知来到进入我们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很稀奇，假教师一千多年前在以弗所教会已经出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在一千多年后还是会继续的存在。在历史历代多少年当中，多少披着羊皮的狼在教会里面造成多少的伤害，对教会造成，对会众造成了多少的损伤。所以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一个启示任务，他告诉提摩太说，好嘱咐哪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保罗告诉提摩太嘱咐，嘱咐这两个字是希腊文的一个军事用词，是上司给下属的一个指令，而且这个指令是带有权威性的。军事指令的指令是非常清楚的，绝对不会含糊不清，而且不服从军事指令是会有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保罗要提摩太告诉那几个传异教的说一些荒谬 无根据的话，跟传家谱的人，他告诉他们的指令不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的。保罗叫提摩太跟他们讲的时候，不是说哎呀，希望你们最好不要这样子了，拜托拜托，以和为贵了，互相体谅，绝对不是。他们传的是什么样子的异教？他们传的异教就是当时代影响非常深远的诺斯底主义。他们就是认为耶稣基督之所以人带来救赎，不在于他道成肉身，不在于十字架上面的救赎，而是在于他传递的神秘属灵的知识。这种神秘的知识并非每个人可以得到的，乃是蒙拣选的人才能得到的。这些异教到现在还存留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说他们说什么，他们是说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就像一些捏造出来的话语，就像圣经里面有一点点凭据的，他们就拿出来大做文章的话语，就像所谓的东方闪电，就是因为从东到西都要看到，以前是一个男的基督，现在必须要出一个女的基督，这些都是无凭无根据的话语。最近我还看到一个异教的兴起，那个人名字好像叫做立定，张立定，立定是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所以他名字是叫张立定，所以说神派他来传讲，他的话语是立定神的话语的。有这些人出现，弟兄姐妹，还有人相信呢。那这里所说的无穷的家谱是什么？犹太人在当时 还研究他们的家谱，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有家谱一样。他们看什么？他们看看这个人是属于哪一个异人的后代。假如说这个人是属于亚伯拉罕后代，假如说这个人是属于摩西的后代，这个人就有纯正的条件，他得救的成分就比较高。他们所相信的就是这些事情。保罗告诉他们说，厉害的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们所传的不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不是在我们水流城华人教会传佛教，不是，他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作为根基，然后加进去一点不一样的元素。就像保罗大力阻止的不一样的福音，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这些事只剩辩论而已，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些言论，这些所谓的神学根基，这些所谓的研究家谱，这些产生混淆真理的道理，假如没有让听到的人得到造就的话，就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真理是让人家越听越明白，而不是使人越听越混淆越混乱的。所以说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说，他说，为了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凡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节上面所说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污秽的言语不是说讲脏话，乃是说污秽的言语就是在纯正的言语当中杂了一些，混了一些杂质在里面。污秽的言语就是说你讲不纯洁的话，让人家怀疑困惑的话。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就是说你们不可以说耶和华神所没有说过，你说耶和华神所说过的。耶和华神没有说过你信主之后是风平浪静海阔天空，耶和华神说没有保证你凡事亨通，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提摩太不愿意离开他的师父保罗，固然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他，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难了。但是也在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情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躲避，乃是我们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学习怎么样处理这些困难的问题。坏人没有人想当的，宁可不讨神的喜悦，也不要得罪人。现代先进教会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出现的，就是因为他们对罪的包容跟妥协。小罪不处理，大罪就抵挡不住。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抱怨，抱怨就是教会没有早点跟他讲，把他的问题来指出来，以致这个问题越闹越大，越来越不可收拾。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现在谁没有罪谁就先丢第一块石头的迷思里面。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谁没有罪谁就先丢第一块石头，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对不对？你没有罪你来讨伐我。行淫的妇人的故事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试探耶稣的时候， 耶稣基督反过来用这句话来教训他们的。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用什么？用圣经当中的话语。当你看到弟兄姐妹陷在罪中而不悔改的时候，作为教会的监督，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你有神赐给你丢第一块石头的责任。但是你丢这块石头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罪狠狠地打死，而不是把这个人狠狠地打死。你要把这块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罪上面，让这个罪远离这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当教会弟兄姐妹，当教会监督，当教会执事的一个责任来的。惩罚与管教是在真圣经中教导一种爱的表现。你小孩子做坏事，你会不会打他？一定会，这个就是爱的表现。惩罚与管教就是圣经当中爱的一种表现。接下来保罗继续提醒提摩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是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产生出来的。但是有些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所认定的。爱是指导的原则，也是出发点，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爱必须以信作为根基。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说让别人爱听的话。传讲神的话语是要讲安慰、劝勉和责备的话。现今许多的基督徒都自己在造神，造自己心目中所喜欢的神，就像去自助餐厅吃饭一样，他们挑自己喜欢神的属性，爱啊，多一点爱，整盘都是爱，再加上一点点的怜悯与恩典啊，这个就是我喜欢的神。但是完全的神包括他的慈爱、信实、公义、公平、正直、圣洁、尊贵、荣耀，也包括了他的忌邪、恨恶，还有另外一些属神的属性，他的全知、全能、全智、无限、独一、不变性。现代的许多的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高举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完全忽视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和神的威严，更不要提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觉得这个神太可怕了，这个神太吓人了，太不亲近了，所以只高举神的爱、神的温柔、神的良善，其他的一概不提。我在跑新闻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是什么什么有什么，你怎么知道那个观音？我说是偶像啊，你们说是观音哈，偶像还有石狮子。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下一张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这个你说嘛，对不对？你都根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它以前是一个教堂。你看得出是教堂吗？对不对？又看不出是教堂，对不对？我不怪你们。2年前，这个教会 以先租后卖的形式租给佛教当会堂。我后来，因为我是跑新闻的嘛，对不对？我就把他的新闻挖出来看一下。好，因为我们有 database， 我看到我们报社的新闻，他们租给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佛教的宗旨也是传扬爱。两年后他们本来是先租后卖，两年之后上两个礼拜他们决定不继续租了，他们把它还给这个教会了。说我们又去采访了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说哦，他们也不需要太内疚，因为维持一定的会众有他困难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今天要批评的例子或是话题，这是给我们警惕和提醒。有一天当我们离弃了神的典章和律例，哪一天神的金灯台也随着我们的教会离开了。我把这个现象叫做猪羊变色。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而不是凭着个人的喜好所产生出来的。约翰加尔文说过，律法的总和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无为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来敬拜神，并且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假如说我们不是以此为基础，我们都会扭曲到不同的目的来腐蚀神的律法。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当中，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有一段话说，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他说，这里是讲以弗所教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哪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还好，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离哥那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然而有一件事情神责备他们，不是他们不服侍，不是他们不长进，乃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尼哥拉这个人本来是耶路撒冷会议所选出来的七个执事其中一个，他也有好的名声，但是后来灵性堕落，离开正道了，引诱信徒随着异邦的崇拜的方式来敬拜偶像，行淫乱。这个是对教会、对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有些人偏离这些，凡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事，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说的、所论定的是什么。佛教也是传扬爱，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所说出来的话。好好读我们的圣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看到一节经文不了解、不明白的时候，看看整本圣经怎么说的。你看一节圣经就好像你看一棵树一样，你看树也要看整片森林，你从森林回来看这棵树的时候，你就更明白。好好读我们的圣经，不会被欺骗，也不会去欺骗人家。我们常常当教导的常常说一句话，说不要以为你可以把人骗进天堂。福音的几个要词 keywords 包括罪、悔改、道成肉身、 十字架的 救赎，宝血的洗净，埋葬，三天后复活，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但是也有人传别类的福音，相信接受主耶稣之后啊，就身心灵健康，婆媳关系就会改善，儿女都会听话。有没有听过？有可能神假如说赐给你这些是他额外的恩典，不给你这些是他绝对的主权，不过你骗得了人，骗不了神。我不晓得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慕道朋友，每次我都要把这个福音讲一遍。不是真正爱你的人，不会一天到晚都在跟你说好听的话。你坐在这里听到神的话语，其实应该蛮不自在的，因为你是与神为敌的，神也与你为敌的。神的话语对你来说应该是有一种扎心的感觉。假如说我们的讲道让你太舒服，有点鱼目春风的感觉的话，那就是传道人没有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纯善的律法，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念世俗的人，杀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所说的。那些传别样福音的人，保罗说他们讲神的律法却是一知半解，乱用一通。他们反过来指责保罗所讲的福音不够深入，不够彻底，不够精彩啊。这些人除了认为神的律法以外，还要加上一些传统的犹太文化，祖宗留下来的族谱，和也加上一些独特的属灵智慧，你这个福音才有看头。但是保罗已经警告过这些人，保罗接下来在提摩太后书第六章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金钱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的，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跟妄议。这些人看得懂神的律法，知道神的话语，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出在他们不服。他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就不服，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就不爽。圣经怎么要这样子说？福音所有的内容，你需要知道的全部已经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你不需要借用其他的辅助资料来了解福音纯正的内容，更不要说你需要用一些旁经、玫瑰经、摩门经来补充一下。它是完全的，它是完备的，它是毫无错误的，它是神权威的展示，它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叙述，它是圣灵引导我们的指南，它是三位一体真神神迹的彰显。在我寻牧的面试当中，我被问到一个问题，他们问我说是否认为圣经是唯一的权威而且绝对无误。我回答说，假如我不认为圣经是唯一的权威 而且绝对无误，我就没有资格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很讽刺的是，许多不认为圣经是唯一的权威，而且他们认为圣经有错误的人，可能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地点传讲他们认为是神的话。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常常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先爱神的律法，你才会有爱人的根基。你不先爱神的话语，你不被神的话语所感动所激动，你也没有办法用神的话语来感动别人。爱人却没有神的律法作为准则，就容易变成溺爱，乱爱一通。保罗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传讲基督荣耀的福音。我们也必须要相信并且接受这个福音，就是神荣耀的彰显。马槽的基督诞生是神荣耀的彰显，实际上基督与神短暂的分离是神荣耀的彰显，复活战胜死亡的是神荣耀的彰显，生离死都是福音的重点，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假如说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诞生，你不相信十字架的功效，你不相信三天之后死里复活，你不相信这个生离死的话，你就永远与神离别。这个就是福音重点的内容。昨天你们鼓励我去拿过 Force 看了一次，我来了 Buffalo 讲到从一月开始到现在八个月的时间终于去了，因为是跟我太太跟小孩子一起去，去看夜景，去看到那个水的时候，就把我今天的 conclusion 改了一下。水是最纯洁的物质之一，因为它的成分非常的简单啊。可口可乐是全球最大的汽水供应商，全世界每天大概喝掉19000瓶可乐。Diet Coke 我们说健怡可乐，健怡可乐的成分 99% 是水，另外 1% 是全球商业机密保存度最高的商业机密，除了我们猜得到的糖浆之外嘛，对，都是 sugar 嘛，对不对？全球大概好像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它的成分。虽然它的成分是 99% 是水，只有 1% 的添加物，它就把水怎么样变得更有味道了，更宜人了。在可口可乐的广告当中，他们更鼓励消费者在运动之后应该用可乐来取代水，来补充失去的水分。我不是专家，我只是从那个可口可乐的广告当中把它抽出来而已。 OK， 好，他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尤其是我们更应该鼓励小朋友去喝，因为小朋友比较不爱喝水， 喝可乐比较吸引。好，所以喝可乐比较不喝水对他们身体比较好，有没有？他们有没有道理？对不对？不喝水对身体不好，宁可喝可乐嘛，对不对？广告的用词。但是我们都知道，那1%的分量当中有多少是人体大量摄取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听说一瓶可乐里边含有怎么样？8汤匙的糖。我不知道，我只是 Google 出来的。不要陷在敌人的计谋当中。我不是反可乐，我只是讲到，我不是反可乐，我也喝的啊。不要陷在敌人的计谋当中。你没有空读圣经，你没有空祷告，没有关系。我已经为你读好灵修笔记、属灵心得，很精彩。你很多体会你没有读懂的，我现在告诉你，你拿去用就好了。你忙得很，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亲近神，我来帮你读，反正没有人会知道。我不是说从网路上读到的都是异端邪说、敌基督的理论，我是说你从来没有好好读过真的，你就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假的。而且你得到领受的都是从二手传播来的，所以说你跟神的关系永远是二手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水流城教会慢慢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你们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撒旦魔鬼最痛恨的是神家的建立、神国的拓展。你们个人和教会会面临到许多的攻击，但是你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才能抵挡仇敌的攻击。可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你们必须要持守着你们纯正的信仰，坚持着纯正的教导，保持着你们纯洁的爱心，相信纯善的律法，不要因为那看起来非常吸引、非常可口、非常的宜人的1%的世俗主义、异端邪说来毁坏了你们纯洁无瑕疵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主，你的话语就像水一样，就像蜂蜜一样，让我们吃下去，让我们喝下去，能够解渴，能够得到满足。主，我们不靠其他的添加物，主，我们单单来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耶稣基督继续的保守恩待水流泉华人教会，主，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你帮助他们，让他们持守你们纯洁的信仰。主，让他们有纯正的教导，让他们真的是有纯洁的爱心，相信你的纯善的律法是为了他们好。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就像保罗来鼓励提摩太一样。主，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走在合乎神心意的道路上面。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